那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把心跟肠连在一起用，说这个人是好心肠。那么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面想你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想念这些弟兄姐妹，保罗就照样的想念这些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怎样的爱这些弟兄姐妹，保罗就一样的爱这些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对这些弟兄姐妹有怎样的一些期待，保罗也照样的对这些弟兄姐妹有同样的期待。因此就带来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反省。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常常活在一些期望当中，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望，我们的家人对我们一些期望，这个社会对我们有一些期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从人来的期望常常带给我们许多的压力。我们说呢，做父母的，你如果管教孩子的话呢，那么孩子最不喜欢的啊，就是你给他许多的期望，他就认为这个压力太大，他非常的不喜欢。他说 leave me alone， 这是很多美国长大的孩子最喜欢讲的一句话。那么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恐怕我们也活在很多期望的这个压力的里面，因为期望越大，给我们的压力也越大，期望越大，好像我们的失望也越大。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对我们的期望越大，我们就晓得，因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能够达成任何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主对我们的期望越大，表达怎么样呢？表达主要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也越大，也表达主对我们的期望越大，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更大的希望，有更高的期许。当我们读整个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的话，我们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是充满了乐观的这个情绪。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摇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乐观的一个情绪跟期待底下，保罗在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祷告，当他这样祷告，他知道这是很高的一个期望，可是他相信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圣徒，以及今天我们所有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要求，我们能够满足这样子的期望，也因着这个缘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今天属主的儿女对自己该有的期许。我们对自己该有怎么样子的期许呢？我想从以下这四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他说要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就是爱的满意跟增长多而又多，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字，有的地方翻成格外显出，有的地方翻译成满足丰富，这是一个爱的满足跟丰富。第二方面呢，这个期望是怎样的期望呢？希望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所做的任何的决定里面能够做一个最好的决定。所以有人把腓立比书的主题定成是超越的追寻，意思就是说腓立比这本书呢，是教导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追求的是最好的事情，是在永恒当中，在上帝的眼中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是第二个期望。当我们爱心增长，当我们懂得追求那最美好的事情，最有价值的事情，实际的表现是如何呢？那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这个十节里面跟第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三幅像是图画一样的字。他说，使你们能够怎么样的分别是非，然后做什么呢？做诚实无过的人，然后呢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 诚实无过结满果子，这三个字呢都是像是图画一样的字。那么等一下我再跟弟兄姐妹所分享。那么最后当我们在这样的期望当中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是被永恒所支配的人生，正像第十节的下半节所说的，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就从这四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该对自己有的期望，或者上帝对我们该有的期望，那就是我们的爱的满意跟增长。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新约圣经的学者 John Stott、他现在应该还活着，他主编了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解经的书，叫做 The Bible Speaks Today、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是校园把它翻译成圣经信息试炼。那么在 John Stott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注释，因为约翰一书是可能是所有圣经的这个书信里面的讲爱讲的最多的一本书，在约翰一书的这个注释的序言里面呢，他就说爱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最多可是做的最少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个地方也许保罗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让我们晓得基督对于每一个属他的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期望，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让我们的爱能够继续的满意，能够继续的那个增长。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是一个属灵的领域，那是一个神圣的领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原来的意思是说，凡是去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爱不是一个里面的情绪，不是一个里面的感觉，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好像耶稣我们刚刚所念的启示，因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怎么样，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人呢？不是我们里面那个感觉，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实际的付出这个爱的行动。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更认识神。然后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的相反的一个严肃的警告，他说凡是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意思就是说凡是不是爱的，我们就对神不可能有认识。所以爱跟认识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若是越是去操练爱，我们就越能够体贴神的心，我们就越能够认识神。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把主耶稣基督这个爱神爱人彼此相爱的命令抛在脑后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可能增加。甚至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凡不去爱的就不认识神，底下英文圣经这样说， He never know， 他就从来不认识神。如果从来不试着去爱，我们就从来不知道体贴神的心，我们就从来不认识神。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在古时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圣徒，就是亚历山大的格律年。当他解释约翰一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当我们去爱，我们就是学习做神。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 When we love we are practicing being God。 当我初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写得何等的严重，几乎是接近亵渎。我们怎么可能学习做神呢？可是当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亚历山大的格律年他是有属灵洞察力的人。我们人跟神尽管有天渊之别，可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当人犯罪了，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伟大的一个形象。什么使我们好像在恢复那样的一个形象呢？就是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做神所做的事。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想神所想的事情。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体会神的心肠，进到好像上帝的情绪跟他的这个性格的里面去。因此当我们去爱，我们就学习做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在知识的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请问我们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爱？答案应该是有的。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你们没有爱要求神给你爱，保罗是说要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凡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里面应该都有爱。我们需要的是让这个爱心能够继续的长大，正好像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说亲爱的啊，原来的意思就是蒙爱的，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人里面应该懂得如何去爱，只是我们需要让这个爱心，让这个生命能够继续长大。爱就是新生命的特质，爱就是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这个第六节也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怎样成全这功。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们，让我们能够爱的话，你想这样的祷告神要不要听？神一定会听，他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圣经他也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能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如果我们要求任何超自然的经验，今天如果我们要求任何的一些经验让我们认识到神的真实，恐怕我们最该求的就是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已经提到过，爱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个人深深的体会说，若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是爱的时候，不单单是成为一个意识上的爱，甚至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会被神的爱所改变。我家有一个女儿，那么在她还小的时候，我送她参加一个夏令营，就是在纽约上周的 Pilgrim Camp。 那么虽然主持这个营会的教会呢是五旬节会，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懂得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教导这些年轻的孩子如果亲近神，如何亲近神。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我觉得从他们的聚会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造就和帮助。这个聚会没有很多的讲道，但是每一个人花很多的时间，每天就是读圣经，每天就是祷告，在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在 Lake George 的旁边，在那个地方亲近主。那么几天下来你自己真的觉得灵命更新。所以后来我就送我的女儿去，我女儿参加这个聚会她也很得到帮助。所以她小的时候参加这个聚会，年纪大一点人家就请她担任这一个聚会的什么，担任这个聚会的辅导。那么她担任这个辅导担任了几年，有一年她要再出发担任辅导之前，她忽然跟我说， Daddy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那我问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呢？他就说，参加这个营会的孩子最近几年来了很多孩子呢，是他们特别从纽约的这个 inner city 里面找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underprivileged 的孩子，就是在一些贫民区的，在一些单亲家庭的这些孩子。哎呀，他说这些孩子呢来了之后非常非常的不守规矩，非常非常的难管教，有些孩子呢甚至半夜不高兴呢就要离营，说要走，说要 hitchhike 搭车子回到纽约回家去，让他晚上有时候不能够睡觉。所以他跟我说， Daddy I really don't like these girls, I really don't like this campus,可是现在我就要去了。我那时候就轻轻松松地回答他，我说， Grace you don't need to like them, you only need to love them, 你不需要喜欢他们，你只需要爱他们。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读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使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不单单用意志上能够爱人，甚至怎么样呢？甚至可以喜欢人。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尼托森弟兄写的主工人的性格。主工人性格那本书的第一章他就说，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主的工人，头一件要学习的功课就是 觉得人可爱。那我读这一本书，一开始我觉得不太懂，我觉得爱不是我们意志里面的事吗？爱不是说我们明明觉得人不可爱，可是咬紧牙根像挤牙膏一样的说，哎呀，去爱吧。可是那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主工人的人要觉得人可爱，我就发现那不是我里面有的东西，这是需要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一个更深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的爱会增加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真的能够觉得人可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一趟信息带给我们事情什么应用的话，你能闭起眼睛想一想，不要想别人，就想一想坐在这个礼拜堂的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爱，是不是？好，如果是的话呢，我刚刚前面的通通都是白讲。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回去可以祷告的题目。教会里面有任何人我觉得有点不太可爱，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求神祝福他，一直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不是他改变，而是谁改变？而是我改变，而是我觉得他可爱。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那么原文就是这样，那么底下呢是中文圣经翻加上去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么原文的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欠债，只有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债通通不可以欠，但是有一个债可以欠，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彼此相爱这件事情，相爱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永远还不了的债，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爱怎么样呢？爱得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一个教会，我相信任何一个家庭的团契，甚至我相信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爱都可以增加，不单单是意志上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爱，更是因着当我们去爱，因着当我们彼此带导的时候，我们里面甚至那个爱的感觉会增加，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会觉得对方非常的可爱。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单爱，这个爱呢是一个在属灵的洞察力上呢也能够继续的增加，增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增加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能够做最好的选择，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那么这个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这个喜爱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是可以英文圣经翻成 prove， 意思就是说呢，能够分别什么是有分别的事情。好，那么这个动词呢，原来的意思是用来做一个，比方说讲一个人呢，他专门来鉴定这个金币呢到底真实不真实，这一块金子呢到底纯正不纯正。好，等于是这个证明这一个字的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喜爱那最美好的事的一个头一个最简单的翻译呢，就是分别那有分别的事情。什么叫做分别那有分别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在追求，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在操心，可是那些事情呢到最后呢可能是怎么样呢？可能是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分别的事情。分别有分别的事情，我们都活在很多的期望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靠着一些事情成为我们的肯定。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成为我们最大的肯定呢？什么事情是有那个真正的这个价值给我们肯定呢？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到浙江温州去，那么在乐清市那里有一个镇叫做柳市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温州人举手让我看看。好，谢谢，恐怕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机会，温州人都不来。那么 他们说柳市镇呢，那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有钱，好，那个地方呢有千万不算富翁，要有个十亿人民币以上才算富翁。而且呢，这个开车的弟兄告诉我，他说阮老师，你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他有钱呢？就看车子，这个地方的习惯就是这样，看车子就知道这个人的分量。好，所以我看车上呢很多 BMW， 很多 Mercedes Benz。那么呢，有一次看到一辆车呢，我远远一看呢，我想恐怕是个 Rolls Royce。好，那柳市那个街道非常的窄，弯弯曲曲，我想当初没有这个都市计划，所以呢那些名贵车在那个街道上开呢就很不适称。那么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讲，什么是有分别的事？就是如果我有十亿身价，我开的车子就是怎么样，就让人看出我有十亿。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许多人就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肯定我们自己，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肯定呢？我们拿什么来肯定我们自己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知不觉想要用外面的东西来肯定自己，本来开 Altima， 可是有一天不满足了，觉得一定要开个 Infiniti 才行，本来开 Camry， 后来觉得呢说现在钱赚多了非开个 Lexus 不可，本来开 Accord， 后来觉得呢不行啊，这个 Accord 太不起眼了，应该开个什么，开个 Acura。 对不起哈，如果你们有人开这个车完全是巧合啊，我并不说开这些车呢就犯罪啊，或者说是不对，我唯一所讲的是说呢，这个东西是不是变成我们的一种肯定，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偶像。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开着一辆白颜色的这个 Mercedes-Benz 到教会来，哇，十几人围在旁边看啊，这称奇啊，那么害的那个人以后不再敢开这个车子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种事情上呢也大惊小怪，并不是这件事情真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肯定或者对别人的肯定，恐怕就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点问题。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呢？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呢？我记得在2006年的9月6号，也就是 Labor Day 过的那一天，我去看我的这个医生，我因为左边的这个乳房上长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医生看了之后他的表情呢就很严肃，他就告诉我说，你立刻呢给我去找 mammogram。 我说我到哪里去找 mammogram？ 他说呢到 women's health department。 哎呀，我听了我心里面就很别扭哈，但是他既然这样讲，后来还好呢在这个 East Brunswick 有一个 university radiologist， 他那边就可以照。那么然后那个医生的诊所立刻就给我打电话约第二天就去照。我记得在照的时候左弄右弄左弄右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照了老半天，恐怕照了哈，我想20-30张有啊。那么我以为照完了之后就没事了，想不到那个技术员跟我说我觉得哈，你啊还是等一下，恐怕你要再去做 sonogram， 就是超音波。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了一会儿之后呢，他说呢医生呢觉得你要照 sonogram，我就去照 sonogram。 照 sonogram 的时候呢，也是那个人帮我左照右照左照右照，照了老半天，我正要起来，他把我按下来，他说 Mr. Luan， 他说你在这边休息一下，我觉得我要请这个医生亲自来看一看。然后后来呢医生就来看，左看右看，看了老半天。我后来心里想哈，如果有坏消息的话呢，不如我自己直接问他来直接面对。我就问他说 Do you think thatI have cancer， 你是不是认为我有 cancer？ 那个医生怎么说呢？医生不说 yes 也不说 no， 他说 probably， P-R-O-B-A-B-L-Y。 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忽然脑筋里面好像一下子空白，我忽然脑筋里面就开始分析到底他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这个 probably 是50%以上的可能呢，是75%以上的可能呢，还是90%的可能呢？我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这个字是很严重的一个字，对不对？ 好，如果他不是有很高的把握的话，他不会这样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人生整个的翻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也是主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思想我人生的优先顺序。然后我开始上网查资料，我才晓得说这个 male breast cancer 在美国一年的这个例子不到3000个例子。我才看到说，因为男人都不 suspect 他们会得到乳癌，所以当男人发现乳癌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比较后期。而且也因为男人这个乳房乳腺本来就不怎么发达，所以万一真的有癌症的话呢，更容易跑到什么地方，更容易跑到淋巴，更容易转移，所以越看呢就越不好。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在主的面前就想说，主啊，如果我剩下来只有半年一年或者两年可活，到底什么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到底明天是如何，那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有人生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如果我真的这一生只剩下一年，你想我会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我会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那么这是头一方面，我们要分别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物。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到，说他去看许多临终的病人，他说没有一个临终的病人跟牧师说，这牧师啊，我好后悔这辈子呢没有多买两栋房子，我好后悔这辈子呢没有多赚一点钱，我好后悔这辈子呢没有多升上一层的官。没有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后悔，他们所后悔的都是其他的事情。这辈子没有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这辈子没有多花时间好好服侍主，用在天国的事工上，这辈子没有多花时间来多认识神。我有机会去一个地方，能够探访一些这个生活比较不容易的在海外的这些做生意的这些中国的商人，我就不详细讲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说，许多人来非常非常的辛苦，租一个小小的摊位，每一个月的租金要付$4000，然后呢工作的时间很长，常常还被当地的警察跟税务局的人刁难，都是在这边挣扎。后来他们带我去看一个弟兄的摊位，他说这个弟兄来这里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算是这附近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个弟兄呢已经有3个摊位，他的这个摊位呢纵使他自己不做，租给别人一年也有$80,000的收入，$80,000在这个地方可以过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可是当我去看这个弟兄的时候，他脸上还带着愁容。为什么他愁呢？因为他还想要再多租几个摊位，因为他还想要再多买几个摊位。哎呀，他刚来的时候为着生存不得不拼命的打拼，可是现在当他有机会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还要多租几个摊位。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能做大就都做大一点。我只好问他说，弟兄啊，这个事情你要先祷告神。我看他已经很累，他自己已经说他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有身体的很多的毛病，可是他还是说能做大就多做大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选择吗？这个是重要的选择，可是这个选择的是最重要的事吗？是最美好的事情吗？我并不说人生不需要进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选择是不是选择那最美好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只是照世人所做的做选择？我心里面为那个弟兄有很大的担忧，我担忧过了10年20年之后，他身体吃不消了，过了10年20年之后，因着这样子的拼命的做，他忽略了跟儿子女儿跟妻子的关系，我担心他会不会有一天后悔呢？ 我担心说过了30年40年之后，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不会还在想说我后悔没有再多开几个摊位呢？还是他说我后悔那一天没有听那个弟兄所说的早一点怎么样呢，安心早一点知足，多有点时间来奉献来服侍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选择，我们的选择所根据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圣经上在这里说要我们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我常常感觉我们在基督徒人生里面最困难的选择，有的时候还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对错，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什么是更合神心意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弟兄，我不要讲他是谁，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喜欢上在他的团契里面的一个姐妹。哎呀，那个弟兄喜欢那个姐妹，喜欢到了什么呢？喜欢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这个地步。而这个弟兄呢，又是那个团契里面的这个主席。所以他虽然很喜欢那个姐妹呢，大家也都晓得，但是他又不敢随便去乱追，怕万一追得不好呢，这个也很没面子。那么可是想不到呢，他虽然喜欢那个姐妹，后来也表示了，可是那个姐妹却一直的这个拒绝他。后来这个弟兄呢就很苦恼，就去找这个团契的辅导谈，就跟这个辅导说，我不那么喜欢他，我觉得我也不错，那么好像呢，我觉得我也算是很爱主吧，那么我的念书也念得不错，唯一差一点的呢就是长得不怎么样，那么可是为什么这个姐妹呢就是一点点机会都不给我？后来这个团契的辅导就告诉这个弟兄说，弟兄啊，原因很简单啊，就是神要把最好的给你，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次好的。你知道我们这位年轻的弟兄回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所给我的最好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够好了，求你把够好的赏赐给我，我就知足了，反正最好的我看不见，我也不会比较，只要把够好的给我，我就知足了。神啊，我很少这样子的情辞迫切向你祈求，请你务必听我的祷告。我很认识这个弟兄啊，所以他这个祷告我是很清楚的。你知道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因为神坚持要把最好的给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但是你晓不晓得，有的时候我们跟神所求的事情，神为什么没有答应？为什么没有答应？因为神非常爱你，神坚持要把最好的给你。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懂得用神的价值来看价值，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们反而觉得怎么样？反而觉得不够好，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悲剧。这个故事还没有完，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一次这个弟兄他那时候已经成家了，当然是娶了那个神认为最好的姐妹，然后呢也生了几个孩子，都很乖很听话。有一次在一个他们全家一起参加聚会的那个里面呢，这个他以前喜欢的要疯狂的那个姐妹忽然也在那个聚会里面出现了。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跟他的家人坦白说，你看到吗，今天在那个聚会里面的这个太太就是当年爸爸年轻的时候喜欢的疯狂的那个女孩子。结果这个弟兄的儿子就讲一句话，他说，爸爸，他说我觉得你的这个审美观非常有问题，那么呢你还一直催我说我没有女朋友要给我介绍，我今天看了这个人呢，我就发现呢，你的这个眼光非常有问题，以后你给我介绍的呢，我一律不接受。这个呢，也许就是这个故事的结束吧。我提这些事情，其实只是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不是道德的对错，而是属灵价值的怎么样，轻重。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选择那最美好的事情？或者当我们现在在一些决定当中， 我们愿不愿意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做选择，而不是只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只是求我自己认为更好的，我求你把那个最好的道路指示给我。有的时候神的最好跟人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神的最好是可能让我们受一些历练，或者是要让我们的个性被操练，使得我这个人能够发出基督的香气，使得我这一生在永恒里面能够最有价值。你愿不愿意让神放手，让神在你身上做他所要做的事情，还是我们仍然坚持要选择我们以为够好的？第三样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里的三幅图画，就是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怎么样呢？做诚实跟无过的人。诚实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那时候呢洗衣服，洗干净之后没有烘干机，是在什么地方晒干？就挂在绳上或者挂在竹竿上，在太阳底下晒干。那么可是在晒衣服之前呢，那些人就把衣服在阳光底下照一照，看看有污点没有，洗干净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就拿上去照，如果洗不干净的话怎么办？丢回去重新洗。所以诚实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透明的意思。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继续走的话，那么我们属灵与否的一个衡量，就是我这个人怎么样，透明不透明。什么叫做我这个人透明不透明呢？就是我这个人在人的面前跟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我这个人在你的面前跟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是同一个人，这就表示我是一个透明的人。在透明这件事情上，我跟我的太太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家一个最小的孩子，他四五岁的时候非常喜欢讲话，而且讲话也非常的有趣，所以大人就喜欢逗他讲话，他就成了怎么样，一到教会那个嘴呢就没有停过。后来有一次呢，在主日完了之后，那么我们都要回家了，忽然有一个姐妹，就是我这个小女孩的主日学老师，把我太太敲着她拉到一边，跟她说，黄又美，大事不好。那么我太太就问她什么事情，她就说啊，你家这个小女儿话太多，你们家现在什么秘密都没有了。哎呀，我一想，我太太回来就告诉我说，糟糕哎，他今天又是讲了什么事，他成了小广播电台，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在饭桌上吵架，他今天去大大宣传一下。哎呀，这个可是大好消息啊，长老跟他的太太礼拜六晚上在饭桌上吵架。好，那么我就在想说，到底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该把这个五岁的小孩抓到面前来，好好的审问他一下，说你知道吗，小姑娘家丑不可外扬，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说我就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我在人前该人后应该是同样的人，这就是透明的意思。我们教会有一些大学生，他们就学习透明的功课。有一次我跟其中一个大学生交通，他就说他们分成两三个人的小组，每一次聚会之前呢，彼此问十个问题，然后彼此代祷。这十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这样，Have you spent daily time in the scriptures and in prayer? 你每天都读圣经祷告吗？你要在这个礼拜里面，是不是每天都读圣经祷告？对另外一个人说是或者不是。第二问题是说 ,Have you had any flirtations or lustful attitudes, tempting thoughts, or expose yourself to any explicit materials which would not glorify God? 你在这个礼拜是不是故意让自己受试探呢？是不是上网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以至于不荣耀神呢？好，总共有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最妙，是什么问题呢？ Have you lied to us or any of your answers today? 啊，以上九个问题的答案，你今天有没有骗我？啊，每一次聚会，他们都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当然，彼此关系很密切，彼此能够互相接纳，才能达到这么深的地步。我就很受感动。今天我们哈，特别是中国人，特别是男人，我们很难彼此透明。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跌倒，为什么跌倒我们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晓得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最少能够找到一两个人我是可以透明的。 让我们最少夫妻之间是可以透明的，最少我跟我太太中间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他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事情，他知道我在上网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他知道我有什么样子的挣扎，他能够接纳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为我祷告，这就是透明的意思。啊，我想时间的缘故，我剩下两个，一个是这个无过，就是不要成为路上的石头绊倒人，然后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就不多讲哈。最后呢，我讲一个就结束，是什么呢？是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读到这里之后，就要让我们期待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到底我们的人生现在活着，是不是常常把永恒摆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坐标里面？到底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说，如果主今天来的话，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去见主，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遗憾？那意思就是说，主所给我们所有的机会，主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作为教会里面的一个长老，作为公司的一个雇员，我都在神的面前尽到我该尽的责任，以至于主今天晚上来，我也不会有什么惭愧。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韩师母，记得吗？韩谢慧英师母，大家记得吗？好，那么我记得有一个时期，韩师母参加祷告会，我跟我太太送她去参加，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有一次在祷告会上，他跟我讲这样，有一次送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这样讲，他说，阮弟兄，我每一次回家临睡，我现在身体不好了，我每一次回家临睡之前都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今天晚上躺下去，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醒过来，说不定半夜里主就把我接去了，我可不要等我死了之后，别人进我的房间一看，说，哎呀，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脏，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不整齐，我可不要这样。所以当他这样讲，意思是说他随时随地可以怎么样，预备好离开这个世界，预备好建筑。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主今天晚上就来，请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会觉得有点遗憾呢？如果主今天晚上就来，请问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还是不高兴？啊，我知道呢，有些人可能很高兴，为什么呢？哦，欠别人这么多钱，主今天晚上来最好。啊，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哎呀，刚刚买的一个大房子还没有进去住，主就来，好冤枉，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些事情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大房子并不是不好，但是呢，不要夺去我们里面对于那个永恒的一个渴望，不要夺去里面对于永恒的渴望。好，我们基督徒要随时随地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在世上我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所有世上的年日，我们如果好好的过，为的是要怎样？为的是要成就在永恒里面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选择那最美好的事，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以永恒的价值来衡量，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透明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不绊倒别人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结出丰盛属灵果子的人，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帮助我们，让我们越在地上生活，我们对你的爱，我们爱人的心就能够继续的增加，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对人能够充满了喜欢，正像耶稣基督一样。亲爱的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你自己来成就，不是靠着我们达到，但是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你要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